书接前文，每次刘邦一到这个酒馆，就招来一大帮人，人们不为喝酒，不为吃菜，就为听他白话，所以这买卖就格外的红火。你别看在外头他人五人六，只要回到家，他大哥二哥大嫂二嫂父亲母亲都是白眼相加呀，一看他一进门到外里头，摔盆摔碗转身就走。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他刚端起饭碗来，他大哥过来砰把筷子给抢过去了，别吃，你有什么脸回家吃饭来？你干活了吗？这庄稼是你打的吗？你是不劳而获呀，你还舔脸回去吃饭？滚滚！二哥也说滚，败家子儿，伤风败俗，你在前边走，别人戳你的后脊梁，你把咱们家的脸全都丢光了，滚！俩嫂子更是咬着牙瞪着眼，没出息的货呀，嗯，叫人家戳你后脊梁，你那脸皮有多厚啊？呸呸呸啊！呸呸呸！你说这样一个家庭，刘邦每次回家脑仁都疼啊。由于家里不待见他，又撵他又夺他的筷子，索性他很长时间不回家，在外头混吃混喝，反正没吃的了他就欠，有钱他就借，借了他就不还，他就这么快活。这个沛县里头有个卖狗肉的，这人叫樊哙，这个樊哙也是出奇的人物，他的狗肉做的非常好，非常香。那个年月人们都爱吃狗肉，跟现在这鲜足差不多少，那狗相当值钱，樊哙这狗肉熏得好，他买卖发财跟刘邦还有关系。一开始刘邦进县城先吃狗肉，看见樊哙卖肉他就过来了，真香，哎呀呀呀，真香啊，新出锅的狗肉，来吧，香，香，真香，快买，真香。他吃完了不给钱，但是引来不少购物者，这些人纷纷买狗肉，一会儿一车狗肉卖光了。樊哙一看，你是我好朋友，哎，你虽然白吃了，我愿意供给你，往后你吃狗肉就来找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俩人成了狗肉朋友。这樊哙别的能力没有，会两下五步抄，举盾子，扔铁锁，打七个摔八个，十几个人到不了他近前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，他也招了一帮人，都是刘邦的好朋友，你说谁惹得起他？如果有人欺负刘邦，刘邦一招呼，这帮人全都来给他做助手。尤其咱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个人呢，姓卢，叫卢绾，这卢绾了不起，将来也位居王位呀。这卢绾呢，他爸爸卢太公，他母亲贺氏，这个贺氏啊，就看不惯儿子卢绾老跟刘邦在一起，这孩子也不着家，刘邦上哪儿他上哪儿，刘邦叫他干啥他干啥，刘邦要说你去揍他俩嘴巴，他准过去，啪啪俩嘴巴，去你踢他两脚，咣咣踢两脚，你去给我买点什么去，哎，老跟刘邦混，也留下不少的骂名啊。所以这贺氏觉着脸上发烧，晚上没事跟老爷们说，当家的，你管管咱那孩子吧，老大不小的了啊！你说他天天跟刘邦在一起，能学好吗？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什么人学什么呢？咱这孩子无可挽救了，你当爹的，你得管呢。你猜他爹说什么？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夫人呐！你们呢看得太近了，我为什么不管咱儿子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，难道你还有理？能管上？你听我跟你说点私密的话， 两口子神神秘秘把门窗关好了，面对面坐好了。卢太公说了：“家里呢，你还记得吗？咱儿降生那天，刘邦也降生，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前后差不了三步。哎，那会儿孩子哭，咱家孩子哇呱也落地，也降生了，这不是一种巧合吗？”这是一种缘分。另外家里的我再跟你说，我会相面呢，我相面你服不？你靠这活着我怎么不服？我相面准不？当然准了，不准那么多人找你，哎，这就行了。我呀没短了给刘邦相面，你仔细看看啊，等到如果来到咱家，你看看天庭饱满，印堂发红光，别人能冒红光吗？他冒红光，准头端正，两颊隆起，臂膈方圆。按相面来说，这是一种龙相，龙相。我相过那么多的面，没有一个人的面相能赶上刘邦。这主大富大贵，至极至贵之人呐！你看着，早晚这个人能有飞黄腾达那一天。咱儿子跟着他有什么错？将来借人家光啊，人家飞黄腾达了，咱儿子也照样不错呀。所以我这当爹的不能管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跟你讲啊，还有一件秘密的事情。这是刘邦他爹亲口对我说的。我问你，刘邦他爹这人怎么样？
好啊，忠厚老实。
他是说瞎话的人吗？不是，忠厚的君子。好，有你这话就行了。刘邦的父亲亲自跟我讲的，有一件怪事儿，在没怀上刘邦之前，有一天要下雨。刘邦他娘正在地里干活，刘邦的父亲着急呀，看天要下雨了，爸把媳妇叫着，拿着雨伞去接媳妇。哪知道到那一看，在一棵树下有一块青石啊，那青石我也见过，对，就那块青石。就见刘邦的母亲赤身裸体，仰面躺在青石上，居然有一条青龙把他给缠住了，在那儿交配。哎，所以说把刘邦的父亲吓得妈呀一声，失去知觉呀。等他醒过来之后再看，青龙不见了。哎，刘邦的老娘照样在那躺着，因此刘邦的父亲赶紧过去给他穿好衣服，把妻子背回家里。这件事情家丑不可外扬，他不能对任何人讲，但是跟我交情至厚。有一次我们哥俩喝酒，他把这事跟我说了。人跟龙交配能生什么龙种啊？我相信千真万确，绝不是瞎话呀。打那不久，刘邦他娘才怀了孕，有了身孕了，就怀上那个青龙的种了啊。又过了些日子，临盆了，就咱家孩子降生之前，那会儿孩子也要出生了，老娘婆在那守着，等孩子出生之后哇哇啼哭，老娘婆居然发现在这刘邦左腿的腿里子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黑痣。这接生婆也较真，仔细的数了一数，一共是72颗，72颗呀，犯地煞呀！只有天上的龙才能镇不住地煞。你说它不是龙种是什么？根据这几样断定，刘邦这个人迟早有一天非人下之人。我敢断言，将来他大富大贵。所以我主张咱儿子跟他在一起，咱老两口子跟着也接光啊。
真的，这事我听着有点悬。
哎，早晚你就清楚了，你要站得高，看得远。男人嘛，男人哪有不花天酒地的？哎，男人嘛，他要暴烈，他做出一些事情来与众不同。刘邦做的事儿出轨，就与众不同，这就是龙的行为。你听听这套词儿，有这么回事吗？这个都是民间的传说，古人他迷信呢、啊，见着风就是雨，明明针那么大，能说成棒槌，越传越玄，越传越玄，这叫民间传说。您可别说我宣扬迷信啊，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，民间说什么的都有，咱不管它真，也不管它假，咱们接着往下说。打那之后，这贺氏也不拦着儿子卢绾了。这卢绾是跟屁股锤儿，始终围着刘邦转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！刘邦种种的怪事，又是龙的传人，又是龙种，就传到了县衙，闹的是沸沸扬扬，从乡下到县城，无人不知。刘邦只要一上街，有人就戳戳点点，这个事儿就传到县衙里了。这个县衙里有三个人，号称沛县的三杰，头一个叫萧何，第二个叫曹参，第三位叫夏侯婴。就这三位，一个赛一个，都是汉朝的开国元勋呐、啊。最小的都做过相国，可现在就是小小县衙里头做一个中级干部。这萧何任什么职呢？是沛县的主簿，主簿啊，就好像县长办公室主任，往来的文书、下发文件、上行下达，就干这种事儿，中级官员。第二一个曹参。曹参管的是典籍，那个年月就有户口啊，全县有多少人口，哎，户籍的事归他负责。夏侯婴是个武将，会两下五八抄，现在在沛县当了御史。御史是什么？管刑狱的，按现在新名词说，就是监狱管理局的局长。哎，有权。这仨人还是好朋友，经常在一起聚会，无话不谈。有一天呢，就谈到刘邦的，三个人也闲着没事儿。这萧何就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刘邦这个人，你们有什么感觉呀？”这曹参一听，嘿，不值一提呀、啊，说他我的嘴都肮脏啊。流氓一个，地痞一个呀，他值得什么谈法？不谈不谈。萧何说：“咱们待着也没事儿，唠闲嗑呗。”我倒跟你们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觉着刘邦这个人虽然顽劣成性，但是你们看到没有？为什么总有一大帮人前呼后拥，总都陪伴着他？他白吃白喝还白有礼。这是为什么啊？难道说跟他龙什么龙种龙子有关系？哎，不不不，萧何一摆头，荒唐至极，那都是农民的胡说八道编造的故事，跟龙毫无关系。我就说刘邦这个人可能有过人的本事啊。这夏侯婴就问大哥，今天我看你谈的挺认真，你对他还有什么想法不成？正是，有一件事啊，我跟二位贤弟商议啊，看看你们同意不同意。乱世年代，乱世出英雄啊，你看看遍地烽火呀、啊，你不知道哪一块云彩下雨。对刘邦这等人，不要等闲视之啊。前两天县太爷找我说，这个 泗水亭啊缺少一个亭长，出圈了，让我琢磨琢磨看派谁合适。我就想到了刘邦，我想推荐他做泗水亭的亭长，二位贤弟以为如何？
哎呀大哥，胡扯呀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刘邦是个什么东西？顶风都臭八百里的货，他能做得了亭长吗？您快收起您的好心来。不行不行，萧何说这么办啊，乱世年代背不住啊，他当了亭长就是有出息了，他也有了出息，咱们哥仨举荐的他，他能忘了咱哥仨吗？咱也不说一竿子戳到底把人就看透了，咱试验试验，他是这个材料，干好了咱高兴，干不好咱也没亏吃，再换旁人有何不可呢？这哥俩一听也有道理，大哥那县太爷能同意吗？我想咱们哥仨推荐，县太爷不会驳咱的面子。哎呀，曹参说你看咱一片好心呢，刘邦这个家伙玩世不恭啊，他还许不乐意呢，哎，上赶着不是奶奶。萧何说不妨一试嘛，每次刘邦来了都跟咱们打招呼，有时候请咱们吃酒，有时候下饭馆子，是不是有这个情分在，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咱劝劝他，他不干拉倒。听大哥您的，哥仨拍了板了，请客，请刘邦吃饭。在哪儿吃啊？就是我前文书说的那位胡嫂和王嫂，他们知道刘邦跟他俩有特殊的感情，每次进城就住到他们那儿，也没短了到那儿吃饭。萧何去联系的，见着胡嫂见着王嫂一抱拳，二位大嫂请了。哎呦大人您怎么来了？二位大嫂啊，给你们报个喜，我做东打算请客。请谁呀？请刘邦。请刘邦吃饭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这个人能说瞎话吗？啊，你们二位把房间打扫打扫，大后天就别让别的客人了啊，就是我们自己人坐在一起，我们要谈点事儿，最好外人谢绝参加。另外呢，做点好菜好酒，越丰盛越好。是了您呢，您放心得了。哎呀，我们多少日子没见着刘邦了，说实话还怪想他的。哈哈，萧何一笑，知道他们暧昧的关系。书说简短，这儿准备好了，请刘邦。刘邦一听，嚯，有人请我吃饭，还是县衙里的三个官，萧何、曹参、夏侯婴，那凭什么不吃？走，跟我白吃去。带着他那几个狐朋狗友招摇过市，高高兴兴就来到县城，先到胡嫂的酒馆。这老三位早早的在酒馆门前恭候着呢，一看刘邦来了，晃着膀子，前面也是人，后头也是人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等到近前一看呢，萧何、曹参、夏侯婴气的鼻子都歪了。一瞅这刘邦什么穿戴，可能今天为了赴宴换了身衣服，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，按当时的讲究叫楚巾，也叫楚冠。哎，这帽子三道褶，像那房盖差不多少，前后坡，后头还有两根飘带。但是太旧了，实在是观之不雅呀。那个衣服把飘带也没系好，敞胸露怀，裤腰带在肚脐眼下头，拖拖落落的，瞅着那么窝囊。你要不打扮呢还交代得过去，这一打扮当众出丑。再看周围那些人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都晃着膀子跟着。萧何一看，不管怎么地咱做东请客啊，所以迎上一步。刘公子，哈哈哈，欢迎你大驾金身光临县城，
萧何恭候多时了。那俩人也过来，我们恭候多时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刘邦啊，没动地方，扬着脸打量了多时，说：“三位，我不明白，你们仨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不年不节，平白无故，为啥请我吃饭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